解答来信309上。问最新4月19悬疑问答录音52分钟，有个师兄问关于吃素的问题，之前那个人没对着佛台许愿初一十五吃素，结果孩子成绩好起来了，但之后这个人又忘记吃素了，最后这个人修心灵法门后许愿吃全素，但师父说很难帮助到他。按道理说，许愿吃全素比之前初一十五吃素功德大很多，为什么师父还说很难帮助到他呢？答：他的业障太重，不是吃素了就业障轻了，只是消掉了一部分业障，不是说一做好事过去的坏事就都没有了。你一直在背后捉弄老婆，那天给老婆买东西了，对她好了，也不代表以前的坏事都消掉了。做一点好事并不难，难的是一辈子做好事，而且不能做坏事。问名字里带镇字好不好？答：月属阴，官就是到底了，女的不要用这个字，男的阳刚气比较足就可以。问几年前梦到床头有棵松树，松树上有个小孩在上面跳上跳下，很活泼，梦里有个声音说这是观世音菩萨给你续的子，机缘巧合就在这一天我妹妹瞒着我们未婚生子，我回家探亲那天正好是这个孩子满月，如今她不想要这个孩子，又不舍得给她爸爸抚养已分手，想让我们帮她抚养，而我们学佛也一直没要孩子，也不打算生了，这个孩子现在3岁多也没人教他，他却主动喊我和先生爸爸妈妈，性格活泼和梦里的一样，请问这个孩子是观世音菩萨送给我们的吗？答：就是送给他们的，别人帮他生了他来领养不是很好吗？问：照着佛台的射灯一定要双数吗？单数可以吗？答：也可以。问：节目录音中有说到许愿不看电视剧也是大愿，那是否不看言情小说也算大愿呢？答：浪费时间的事情都不要做，凡是每天再度死日天天浪费时间，这种人没出息又放不下，活着就要为众生，否则就是一个度死日的人，念经修心至少还能庇荫家人，任何一天过去了就没了，浪费生命，活着要救人要帮助别人视为美德，自私的人活着就像动物一样的。问：设佛台当天主持师兄来月事，又在设佛台的过程中上手触碰过菩萨宝像和佛具，以及亲自上大香，对我本人有没有影响？如果在不能确定是否把菩萨请到了宝相中的情况下，我该如何补救？答：不要想太多，他不是有意亵渎神灵的话，当然没有关系。祝女同修生理期期间尽量避免带领上香。问：师父开示过供果每层都要单数，有师兄习惯最上面两层都是一个水果，请问这样如理如法吗？答：是不好，以后不要再这样供奉，最上面只能是一层一个水果，不能两层都是一个水果。问：请问观音堂的义工在洗完厕所之后可以直接打扫佛台或处理供果吗？答：当然不好直接打扫佛台，洗完厕所后臭气会沾到身上的，当然不好，至少半小时之后才能打扫佛台。问：有个农村乡下的阿姨想设佛台，但还没有学会念经，不能念21张小房子给房子的要经者，我们可以帮助她设佛台吗？答：可以帮她设佛台，先送给她21张小房子。问：师父的佛言寄语中讲知物娑婆离愚痴，而今迈步从头修，不见本性不寂静，道出世间般若情， 该怎么理解？答：知道开悟了，理解娑婆世界，就可以离开愚痴，离苦得乐，就可以从头修了。一般的只是做点好事善事，得到的是福报。修道见到本性之后，内心就非常寂静，能安静的人就是能够明心见性的人，才能知道来世间是干什么的。世界上的一切用智慧来看，就是般若情。世界上一切都是生不带来，死不带去，苦空无常，只有寂静之后才能道出人间般若情。问：今天泡脚时不小心把手机掉洗脚盆里了，我一直用手机法布施读礼佛大忏悔文，不方便用经书的时候也是看手机读，我以后还可以继续用这个手机弘法和读礼佛大忏悔文吗？答：念诵几遍礼佛大忏悔文就可以了。问：我最近才知道，住在我楼上的邻居在我们家佛台的正上面供奉了不知名的仙位，请问我现在需要给菩萨换个房间，还是将佛台向边上移位？答：可能邻居到他家里看过佛台位置，跟他搞了，最好将佛台换个房间。问：有个师兄之前供奉了心灵法门的观世音菩萨像和他自己请的弥勒菩萨像，共用一个香炉一盏油灯，现在因为换了大佛台，想把我们心灵法门的另外几尊菩萨像也一起供奉上去，准备供五个香炉五盏油灯，那原来的香炉和油灯可以单独给弥勒菩萨用吗？其他菩萨的香炉和油灯另外再请？答：可以。问：关于减肥，师父有一次开示同修要每天念27遍心经和49遍如意宝轮王陀罗尼，另外一个案例中师父让同修每天念3遍大悲咒和21遍如意宝轮王陀罗尼，想请问哪种方法更普遍适用？答：第二种比较好。问：家人还没信佛，办生日酒宴是荤的，我为生日酒席念了几千遍自存的往生咒，现在生日已经过了，往生咒自修经文还没化，请问是一次性烧完，还是每天只能化多少张？答：可以一起烧诵。问：吃饭可以端着盘子吃吗？答：最好坐着吃，要饭的人都是站着吃，过去大户人家都不允许站着吃饭的，坐着端着盘子就好一些。问：一个人的人中比正常人都长，这意味着什么吗？答：人中长就长寿，人中短就短寿，自古就有这个说法。问：同修参加新加坡法会，他们预定的房间内一位师兄的母亲在几天前去世了，因为他们预定的是套房，同住人数较多，还有一位法师，请问他们和这位母亲去世的师兄一起住会不会有什么影响？怎样做才会避免受到不好气场影响？答：想都不要想，讲都不要讲，好好念经就可以了。问：同修很早就要出门上班，4点可以上早香吗？答：特殊情况可以。问：一念是不是神识？答：是神识，脑子里残存的念头。问：贷款行业是不是赚地府的钱？答：应该是。问：梦见自己拿到一口红木棺材，全雕花，大约50厘米长，棺材里没人。答：古时候说梦见棺材代表发财，这种说法也有的，一般不知道棺材是谁的就是有点财运，如果知道棺材里是谁，说明这个人会倒霉。问：现实中做梦人怀孕了有什么说法吗？答：说明棺材死掉的人投胎到了他肚子里面了，这个人一定是有钱有福气的人投胎的，孩子出来以后家里条件会好。问： 我妈妈去年八月份左右接触到心灵法门，就开始念经。她在今年四月十六日梦到一朵莲花还没开花，又有个图片过来，听到一个人说是师父种上去，只听到声音没看到图片，之后有个图片显示出来18某某这个号码，答很多人的莲花就是靠师父种上去的，弟子证18某某的这个人跟他一定有缘分。问梦到一张纸上两根香怒破两个洞，答在弘法念经中有漏。问梦里师父跟我说，你为什么只看到黑色和白色，不看看还有黄色呢？答黄色就是心中有光明光芒，他看不到光明，看不到前途，要么觉得自己了不起，要么觉得自己很糟糕，就是一白一黑。问梦见自己要进去一个地方，但那个地方被封锁，现场有一些障碍杆封着，有一位警察可能要进去，试着拉开障碍杆的带子，但是卡住了，我就和警察示范，并且说要这样拉上来就可以开了。拉开了之后，我就先进去那个地方，进去之后好像是比较高级的警察官就跑过来问我是怎么能够打开进来的，他也觉得那袋子打不开，我什么话也没说就醒来了。答有一件事情已经沟通好了，念经已经将此事结束了，解决了，不需要为此再念了。问梦见家里的木地板被父亲刷成了大红色，现实中家里的地板是木头色。答家里好事要来了。问一位以前修其他法门的同修家，原来的慈菩萨像里面放了海马，怎么处理？答不可以放的，念诵36张小房子，给房子的咬经者拿出来。问梦到同修一大早匆匆忙忙捡了一大车垃圾准备拿去卖，意念中在想他的经济已经不错了，还这么努力赚钱，是不是提醒那位同修哪里做得不好呢？答不要太贪就好了，肯定是想赚钱赚不到，随缘最好。问我结缘了法师的小房子，祈求菩萨帮助我验证小房子的质量怎么样。晚上我就梦见这个法师带着满满两大筐的珍珠贝勒去海边放生，法师拿起来一个打开来看，珍珠露了出来，法师拿起来炫耀地说都有珍珠的。请问这个梦跟小房子质量有关吗？质量如何呢？答质量不是太好。问梦见在一个清澈见底的蓝色湖边，看见一个女孩穿着泳衣躺着在水底，我大声呼喊，她伸出一只手，我把她拉上来，立即让她趴在我的腿上，快速拍她的背，过了一会儿她吐了一盘黑豆，同时湖的另一边好像也有人口吐黑豆。答可能渡了一批人，问问她最近有没有渡人就知道了。问梦中我问师父能不能安排看图腾，想看女儿的事业，师父说那看38期就好了，意念中是指38期的玄义宗数就醒了。梦里的师父和现在不一样，意念是师父，这是真的师父吗？答意念中是师父，就是真的师父，师父帮他排忧解难加持了。问梦到包空白小房子的布碎成一块一块的，梦中也没看到空白小房子，当时梦中想这包空白小房子怎么碎了，给风化了一样，请问是不是和结缘法师的小房子有关系？答有关系的，小房子质量有问题。问现实中我有两个孩子，大宝正值幼儿园年龄，前段时间梦见大宝在现在的幼儿园有不公平待遇，会导致孩子抑郁想转园，正好同时得知本地区有位师兄也开了午饭吃全素，我去了趟师兄开的幼儿园，师兄没有明说肯不肯收，于是我求菩萨点化能否转园，梦见面前有条泥土路， 有个铲子正在挖一铲子土，土感觉很松，然后就醒了。
答：这个梦境很好，可以转圆。
问：曾经梦见过自己前世是和游泳行业有关的天官，现实中也很喜欢游泳，感觉能减轻烦恼。请问是否多游泳会给我带来好运呢？
答：肯定的。有的人缺水，洗澡都会舒服，洗完澡后他的烦恼就没了。有的人缺土，他就喜欢走路，出去转一圈，放松开心了，烦恼都没了。缺水的人要多洗澡喝水，缺金的人戴金首饰，缺什么补什么。有的人没钱，年纪大了拄个拐棍后就有钱了，他缺木，用木撑着就有钱了。
问：天上有五子莲吗？今天早上梦见有个声音和我说五子莲，现实中我48岁了，没有小孩。
答：五子莲他没孩子的，他是天上下来的，很多天上下来的女孩子长得很漂亮，没孩子婚姻不好，天上的天女人间的人怎么配得上。
问：小同修问观世音菩萨改名声闻是否成功，晚上梦见妈妈给他买了新的上学用的计数器，很漂亮。
答：新的就是改好了。
问：梦见我家柜子顶上的蟾蜍不见了，感觉是我老公把它弄走了，柜子顶上的一层板子也拆开了，现实中我老公现在不在家，这个蟾蜍是我做生意开业的时候别人送的。
答：是有点破财。
问：同修有个小店面，想开一个素水饺店，免费结缘给别人吃，同修请菩萨梦中点化是否可行？梦到母亲托人帮忙同修找工作，梦里一个长得比较和善的男的帮助同修，问同修卖衣服的工作愿不愿意做，同修答：销售工作我做不来，我比较合适做服务类的工作。男的又问同修愿不愿意到医院里去工作，同修心想医院里气场太阴了，有很多灵性的不能去做。过会儿同修看到一位年轻的女的在吃着面条，这位年轻的女的她默默的愿意在医院里工作，在跟着医生认真学习。同修又一想自己的眼睛还没有恢复好，怎么工作啊？梦到这里结束了。这个梦和免费结缘水饺有关系吗？
答：有关系。它能结缘多少呢？世界上要吃免费水饺的人多得很，他开个店不赚钱，完全免费结缘，精神是很好，但是结缘得起吗？
问：梦到有人送了一大袋的衣服到毕师兄家里，有大人的衣服也有小孩的衣服，意念中这衣服是拿给毕师兄卖的，现实生活中毕师兄家里经营衣服和布生意的。
答：如果现实中不是做服装生意，就是帮人背业了，现实中做服装生意就没有意义。
问：同修做梦师父在开示，这时有个人在师父前面跪下求师父，还一直磕头，同修怕师父背业，就跑到这个人对面挡在师父前面一直跟他对磕，师父开示完走到同修面前说不要给他磕。
答：有人帮师父在挡灾背业。
问：梦到师父在飞机上把西装脱下来顺手递给了同修，可过了一会儿低头一看手里找不到师父衣服了。
答：他穿上去了，当然就找不到了，师父给他加持了。
问：给两个孩子做了改名声闻的晚上梦见我坐车去一个地方，付钱的时候拿出的是一张红色100的，售票员告诉我这个钱不能用，我看到钱的正面头像上的人头图片不对，请问这个梦和白天改名声闻有关系吗？
答：改名声闻没有成功。
问：女儿10岁吃素念经，晚上念了3篇白话佛法给我听，我晚上梦到看见一个肚皮，意念中是女儿的，
肚皮上贴着一张很小的蓝色山水画，约一寸大小，在右上腹的地方。答：孩子以后很有前途，有出息，胸中自有百万兵，胸中有山水，城府很深。问：我一直在一个素食馆做义工，最近才知道素食馆老板夫妻在开素食馆之前还有一个经营三年的休闲中心，里面有色情服务，我们经常去吃饭的同修也梦到过素食馆里有大黄牛，肚子里都是吐坏水，但是他们不知道是哪方面出问题的，现在知道了，是色情方面的问题。最近素食馆老板要开新店，需要员工或者是经常去吃饭的佛友或顾客融资做爱心股东，这个钱投资进去后，假如有盈利就有分红，假如亏了就当捐款了。我问菩萨妈妈，我还能不能去做义工，就梦见我请了十几个人到素食馆吃饭，第一次付了12个人的钱，之后又有十几个人要付款，我看看身上的钱不够了，就把身上的项链抵押给素食馆了。答：最好当心一点，做色情行业的人还要假装做慈善，这些钱投进去到最后一点功德都没有。解答来信309下。2019年4月28日，魂体被送进冥界，飘到一个巨大黑暗的地底山洞，山洞内部很大，占地面积接近4-5个足球场。位于这个地狱内部的东北方向有一个阎王殿，这里是8大火热地狱的其中一个小地狱。管这个地狱的阎王爷领了5个罪灵跪在阎王殿前。阎王爷：
现在本王调出几个案例，让童子听审，回阳世书写，警告阳世众生，违背良心道义，为非作恶的，下场即果报。 A 罪灵，从你先开始。
男罪灵 A： 我来自彰化村 Z 国，35岁，成立一间公司，利用网络平台做实物交易买卖，原本是没有期望会赚大钱，没想到这个网络平台出乎意料的受年轻一族的青睐及关注。我家妻子信奉观世音菩萨，常去寺庙礼拜供养佛菩萨，我是搞科学的，看到他这样就造口业，骂他迷信封建。我现在才知道真的有天界和地狱的存在。我有了钱财名利后，在外面认识年轻的女孩，妻子是个老实念佛人，知道我出轨伤心哭泣，是我太薄情，我的错，我喜新厌旧。后来报应在身，被查出晚期癌症，与此同时我的公司被司法部起诉，我蓄意逃税，我精神大受打击，拒绝医院药物治疗，在家里饱受癌症的苦痛死去。死后灵体就堕入这个地狱，在这里黑影鬼差拿了被火烤过的煎物挖我心肺，疼得我大喊大哭，我错了，阎王爷，我忏悔。
阎王爷：这是惩戒你没心没肺，眷恋外面的美色，伤害家中妻子感情，这个地狱惩戒完后还要转头电眼地狱，惩戒你大量浏览情色讯息与影片，你妻子在你年轻之时陪伴在旁没有嫌弃，你有钱有名后反倒嫌他庸俗，如此无情无义，真的不配为人夫。
男罪灵 B： 我是一个药剂师，来自 P 县马来西亚，我在工作的诊所私自转售没有经过国家卫生局鉴定的药物，我不知道这样是会下地狱的，因为我售出的药 B 并没有导致病人死亡的案例。我每天被鬼差敲胸口，很痛很痛。阎王爷，
你明知不合法，还是一样转寿，在天地看来，已经是违背良心。如果说没有罪，为何你不把这些药物拿给自己的亲人服用，而是转寿牟利，在本王面前休要撒谎。
女罪灵 C， 我来自 J 区香港，我自小家境不好，中学常逃课，和男孩子去 pub 玩，有一次被别人下药在酒杯里，两个男友人趁我昏迷不省人事时欺负我，醒来后很难过。我家里父母常为钱财吵架，让我性格变得易怒叛逆，我讨厌这个家。长大后我离开父母出去打工，很少回家，我常常换男朋友，只要对方无法满足我的虚荣心和名牌物质供养，我就抛弃他。我知道我伤害了不少人，有些是真心付出和我交往的，我知道。后来因为对生活不满意，我患上忧郁症，有一天忧郁症发作，从家楼上跳楼自杀，死后就进入这个地狱，被活活剖开心肺，鬼差天天拿铁锤敲打我心脏，好痛苦。什么时候可以出去这个地狱？很痛，这里很黑暗，很恐怖，冷冰冰的山洞。阎王爷，
这是惩戒你任性，不孝父母，违背道德良心，不珍惜自己的身体，胡乱荒唐。你可知你在阳世结下如此多的冤结恶缘，他日就算有幸投生人道，也是不得好人缘，感情债务是最难还清，你还要地狱惩戒一年方可出狱。
女罪灵帝，我的名字叫凯瑟琳 L， 来自法国南部，我羡慕大城市生活，长大后来到法国北部中心发展，在一间服装公司成为销售员，一个缘分认识了他 Jordan， 我非常喜欢他，可惜 Jordan 有一个不好的地方，就是吸毒，我劝过他戒毒，可是他说没办法。后来 Jordan 因为吸毒泡酒吧常常迟到，被公司开除，他失业后开始伸手向我拿钱，我只是一个销售员，根本没钱给他买毒品。一天我回家找不到 Jordan， 他失踪了，隔一个月后信用卡公司寄账单给我， Jordan 盗用我的信用卡和身份证去借钱了，来了几个自称有黑社会背景的人，说如果我不还钱会让我生命面临危险，几次恐吓我已经精神崩溃。再后来我被逼签下一份同意书，我被他们安排去旅游景点暗中卖淫，当作还债。所谓的债务还清后，我终于离开这个卖淫集团，同时我也见到 Jordan， 这个可恶的男人竟然是卖淫集团的成员，设计我进来卖淫。受过情伤心灰意冷的我对爱情失去憧憬，我一样在服装公司工作，我变得现实势利，只要有钱的男人约会我，我就答应。不久认识一个富家子，原本以为会长久，哪知道也是一样，只是玩弄我感情罢了。我对这个世界失去信心，来到美丽的塞纳河，我跳下去结束生命，死后灵魂飘飘荡荡到达一间古老的建筑群，来到主殿，一个牧师打扮的老者，阎王爷，让旁边的使者鬼差开投射仪照射我的灵魂，生前所作所为全部播放出来。过后我被宣判罪名，使者把我带到这个山洞就离开了。这里每一天都有很凶的黑鬼拿大铁锤敲我心肺，
为何？为什么要惩戒我？
阎王爷告诉弟子，有些地府的阎王爷管人道的，因为法务繁忙，没有告知罪灵的罪孽，就直接审判，然后让鬼差把罪灵带到地狱惩戒，所以一些罪灵直到投胎那一刻都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来到地狱，真的可怜又可悲。
阎王爷，你停止卖淫后，为什么要贪那钱财名贵之物，违背道德和富门豪子淫乱？你又知不知道，你的任性行为已经伤害到别人的太太？如果你有良心，为什么不想想，有一日你也会为人妻为人母，你难道希望丈夫在你容颜衰老时嫌弃你，然后出轨的事情发生在自己身上吗？你说别人伤害你，你也一样在伤害别人的家庭。地狱惩戒两年，再转头奋驰地狱。
南醉灵异，我来自越南，在南中部长大。我小时候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女孩子，对于自己是男孩子的身份感到特别尴尬。长大后来到东南部的城市，在一间咖啡厅工作。我努力打工存钱，打算飞去外国进行变性手术，可是城市生活费很高，我存的钱不足以负担整个变性手术的费用。为了自己的梦想，我在网络社交群求助，网友叫我卖淫存钱比较快，他也是靠这个存钱然后变性成功。我听取网友的建议，去到某某红灯区卖淫存钱，然后飞外国进行变性手术。可惜第一次手术不是很理想，后来我回医院再进行第二次手术。我成为女孩后很开心，和其他女孩成为好朋友，买衣打扮逛街，可是我一直没办法找到男朋友。我内心空虚寂寞，就在夜晚去酒吧喝酒，和不同男子淫乱。38岁身患乳癌，病变原因是我的隆胸手术做得不是太理想，里面接脓腐烂，我拒绝手术。我希望死后保留女性特征离开，死掉过后被带到越南的阎王殿审判。阎王告诉我，地府不允许淫乱，地府根据我卖淫淫乱变性淫乱扣除我所有阳寿，夜里再派小鬼得令附在我胸部，狂踢我的隆胸手术部位，导致里面病变腐烂。鬼差把我转到这个地狱里面，天天用铁锤敲我胸口。我下意识投胎要变成女孩，这样我就不用犯邪淫和卖淫了。醉灵异说到这里嚎啕哀哭。
阎王爷，在你变性后，越南地府扣除你阳寿，再在生死簿上更改为女，可为何你改为女身后还要继续放纵自己淫乱？难道变为女子就可以放肆淫乱吗？如此不爱惜自己身体，任人糟蹋，可对得起生养的父母？地狱惩戒三年方可出狱，童子你请回吧，请代本王把这个卷轴交给观帝圣君。
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答：在人间做任何事情都会被记录，有一个仪器在你脑子里一照，你脑子里过去所有的景象全部都出来了。在不久的将来，科技就会发明这样的仪器。现在阳间的很多仪器在地府早就有了，像扫描仪一样，在你头脑里扫一扫，把你脑子里寄存的东西都照出来。因为人寄存的物体直接进入意识中，就算自己想忘记
也忘记不了，在里面已经储存着了。一个男人，一个女人，像畜生一样，整天贪这种欲望，真的很可怜，就像动物一样。一只母狗贪一只公狗，一只公狗喜欢一只母狗，真的很肮脏。你们真的要当心，很多人死后下去很痛苦，很多人还没死，生病了，天天在床上哭啊叫啊，已经很痛苦了，就和死掉一样，已经受到惩罚。
2019年4月29日，弟子魂体被带到观地殿，观世音菩萨、南京菩萨、太岁菩萨、观地菩萨、师父法身和诸多护法天神抵达观地殿，弟子一一磕头礼拜后，站在一旁等候。师父，
把 M 国 X 共修会义工魂体带过来，今天师父亲自听审。观音堂是给你们念经拜佛度人的地方，不是给你们闲聊。我说过了，凡是求得灵的地方，菩萨多，护法神也会多。
护法天神，
传义工魂体 A、 魂体 B、 魂体 C、 魂体 D、 魂体 E。
师父对魂体 A 说，
白话佛法理解得很好，可是宽容心及包容心还不足够。菩萨是大慈大悲，海纳百川，再继续努力。你的家是在天上，不是在人间，要注意口业。一个不当心，你以为是无意的，可是护法神就记录了，明白吗？
师父对魂体 B 说，
你呢，在共修会耳朵就关起来，有人在你面前说是非呢，你就学这个烂童子，问他什么事，他就一脸糊涂说不知道，那么呢，别人就走开了，就什么是非也没有了，对不对呀？没出息，不是说你啊，我说这个童子没出息。
师父对魂体 C 说，
不听不看就不是是非人，明白了吗？任何人在你面前诉苦很简单，告诉对方自己去求观世音菩萨，我只是凡人肉胎，智慧不够，听者无意，说者有心，明白了吗？
师父对魂体弟说，
好好努力，做功德很精进，不错，师父很赞叹，可是处事要圆融，要多理解众生的苦难之处。脾气嘛，急得不得了。别人的缺点要包容，他们还在修，修得好的，在天上做菩萨了，还在人间，那是人，知不知道啊？师父弘法，像你一样，大概一堆人都跑了。
师父对魂体义说，
家里的障碍好好求观世音菩萨都能解决，如果没智慧不会分辨，来到观音堂，有人过来问你，你就说我修行还很浅，师兄我帮你询问其他义工，自己也在旁边学习好吗？不要傻得不得了，整天一头钻进去墙壁里面，那么一只虫子的烦恼看得足球那么大，傻不傻？
师父对童子说，
呵呵，师父对你无话可说，把观世音菩萨的法务处理好就可以了。
童子，知道了师父。感恩师父，感恩观世音菩萨。
答，非常像师父讲的那种语气，师父讲的是白话佛法，不要等到以后死了再来找我，活着的时候好好修，不要想不通，每个人都是的，死了才知道，做错事情才知道，就晚了，发生了就发生了。